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立体雕塑专家赞扬画作写实功力深厚，巡回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展出200多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于2009年5月2日至5月7日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展厅展出6天。画家们透过正统写实的绘画技巧，向人们讲述了修炼人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大法的美好，以及用生命实践真善忍的光辉历程，体现出艺术应有的光明、纯正与至善，引领人们追求心灵的净化与提升。许多学术团体、艺文界名流都慕名前来观画，并深受感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国画专家曾尚维说，这套画讲出了中共的内幕、缺陷，真相比什么都重要，如能在中国展出，真相将大白，谎言将不攻自破。这套画用笔非常细腻，思维空间很宽广，画家应该是有所见才画得出这么逼真来，期待能看到真迹。来自俄罗斯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伊果尔博士说，感觉太好了，对于这些画我非常敬佩，这些画让我感到很和平，会有政府迫害他们的子民难以置信。对于法轮功，我现在很有兴趣去了解，在俄罗斯我曾听说过有关法轮功的人受迫害及受到活摘器官的事。立体雕塑专家严朝清先生说，每一幅画作栩栩如生，尤其表情画得非常传神逼真，所要表达的信息又很深远有内涵，油画要画到这样需要有很深的功力。我最受感动的画作是蒙难在中原，他的构图方式很特别，十字构图传达了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很令我感动，写实功力深厚。
法轮大法红传印度。印度法轮大法学会于2004年9月在印度孟买注册，成为政府认可的合法团体。印度这个人口居世界第二的文明古国，也沐浴在法轮佛法的法光之中，得法的人奔走相告，学法的人相继而来。2003年2月，印度便已公开发行印度文的法轮功，许多大城市都设有练功点。班加罗尔是全印度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目前有超过80所学校的师生练法轮功，有些学校甚至超过3000名学生，他们在体育课上集体练法轮功。另一所学校的英文教材中加入了转法轮的论语英文版，论语列入教材，这是印度首创。该校的学生人数总共2000多人，很多老师每天都学法练功，很积极地弘扬法轮功。法轮大法正在印度成千上万的学生中迅速传播。
迪莫因纪事报，法轮功学员详述劳教所被迫害经历。美国迪莫因纪事报4月26日刊登记者张卡尔森的采访文章，文章中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杨桂珍和张春刚因练法轮功在中国监狱和劳教所遭受的恐怖经历。文章说，在迪莫因市公寓的客厅里，母亲和女儿双腿打坐，平静地讲述了他们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说，被关押的人都被强迫像奴隶那样做苦工，如果拒绝就会被靠着双手吊起来长达数小时，而那些选择绝食抗议的人往往会被用肮脏的塑料管由鼻孔插入胃部进行强行灌食。他们还提到了其他的折磨方式，如饥饿折磨、电击、殴打和灼烫，还有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当他们讲述这些暴行时没有哭泣，他们希望生活在美国的民众能够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
国内消息，河北善良农妇被乡政府拐卖，劳教迫害致死。35岁的河北省安国市齐州镇村民石永清，在修炼法轮功前，家里一切的家务农活都干不了，身心痛苦不堪。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身体日渐强壮，从此家里的一切、地里的农活他样样都能干，他的脸上总挂着笑容。1999年7月20日后，法轮功遭受中共邪党迫害，他多次去北京上访，多次被关押，在2001年被保定劳教所迫害后有点神志不清。安国610头目经常派人去他家骚扰，当时齐州镇曹书记 怕他去上访承担责任，恐吓他说，如果你不嫁到外县，就让人强奸你。不久就将他拐卖到定县丁村一男人家中，出入没有自由，把户口强制迁走。石永清在丁村遭随意打骂和强暴，他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上告齐州镇当时在任的曹书记，结果又被关进劳教所，后又被绑架到涿州洗脑班继续迫害，直到生命垂危时，协党人员不想承担责任，趁他家人不在时把他偷偷送回，扔进他家院子。2004年1月9日，石永清的娘家人接到通知，让认领石永清的尸体。当时安国公安局、政法委的人都在现场，并威胁恐吓其家属将尸体弄走埋了，不然安国公安局自行处理了。
湖南37岁郭兆清9次被绑架迫害。2009年4月21日，湖南益阳法轮功学员郭兆清在湖南郴州被绑架，仍被关押在林里遭受迫害。自1999年至2009年10年中，郭兆清9次遭绑架，受尽了各种酷刑，遍体鳞伤。他先后绝食大约300天，无论邪恶多凶，他总是零口供、零签字。37岁的郭兆清出生在一个高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他是益阳市群艺馆干部、书法家，曾多次被评为系统先进工作者。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4月，被大家推举为益阳站站长，因为兼修大法，被免去市书协秘书长等职务。2000年，郭兆清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关押在天津。2001年1月16日，被劳教2年。期间，郭兆清遭受了吊铐、电击、拳打脚踢等酷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由家人接回，但仍屡遭骚扰、绑架。2004年底，郭兆清和父母一同被绑架，并被劫走23000多元。他高龄的父母心脏病、高血压复发，仍被关押了3个月才放回。
武汉彭维胜父子被关押已1年。武汉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彭维胜、彭亮父子于2008年5月28日被警察以奥运的名义绑架，同时抄家，遭受刑讯逼供，后被劳教。父子俩分别被劳教1年半和1年，关押在武汉市河湾劳教所5队。自1999年720江氏集团中共镇压法轮功到现在，彭维胜一家9年多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儿子彭敏因兼修大法，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妻子李莹秀因揭露儿子被害一事，随后被警察害死。目击者证实，警察在2001年1月9日毒打彭敏，造成他脊椎第5块骨头粉碎性骨折、颈椎压缩骨折，使得彭敏完全瘫痪，于2001年4月6日死亡。彭敏的母亲李莹秀于2001年4月29日与儿子死在同一家医院。彭维胜发现妻子的头部有多处伤口，口中有凝固的血块。警察告诉他，死因是在儿子死后他讲话太多了。2001年7月，彭亮在弟弟和母亲被警察酷刑折磨致死后，授权在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起诉原湖北省公安厅厅长赵志飞，指控赵对他所辖湖北省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犯有非法致死、酷刑、非法监禁和反人类罪行，并违反了其他国际人权法律。赵志飞在纽约市收到法庭传票，2001年12月21日，美国法院法官丹尼斯·考特对赵志飞进行缺席判决，赵在该5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中败诉。
新闻短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朝阳村法轮功学员马喜成被关押在长林子劳教所仅1年，就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全身无力，一身是病，于2008年12月14日含冤去世。
原山东潍坊市韩亭区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魏桂荣，几年来在中共协党的残酷迫害下，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致使他2006年冬天患上了子宫颈癌，后转为骨癌，于2008年农历2月15日含冤去世，年仅54岁。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